家福音第一章 Luke 1 路加福音第一章 Luke chapter 1。 今天我们来到第76至到第80节，第76到80节。今天我们终于来到路加福音第一章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后那几节了。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是非常之长的一章章节，有80节咁长。但是令我哋惊讶嘅件事就系、是，或者令到我哋谂都谂唔到嘅就系、是，经过咗80节之后，咁长嘅一章，耶稣都仲未出世，要等多个星期，下一个星期第二章耶稣就出世啦。時間啱啱好，我哋下個禮拜可以趕得切咧，喺聖誕之前咧就去講耶穌嘅出生。路加福音嘅作者路加，佢本身係一個醫生，佢亦都係一個神學家，佢亦都係一個慎思明辦、深入研究嘅一個歷史學家，所以。在四本福音书的记载，四本福音书他们都是记载耶稣的生平的四本福音书里面，无论是字数或者是节数，路加福音呢都是最长的一本的福音书。事实上不单止是他在福音书里面是最长的一本，路加福音亦都系喺新约圣经嘅里面最长嘅一本书嚟。嗱，如果我哋加埋咧，如果我哋加埋路加佢嘅另一本嘅书卷，呢、这个就系路加福音嘅续集啊，《使徒行传》嘅话咧，路加喺新约圣经里面嘅篇幅咧就系、是、最长。事實上，如果我們將路加和新約其他作者的篇幅去做一個比較的時候，我們就會發覺路加在新約聖經裡面的篇幅是比任何一個作者都長，甚至他比保羅所有的書信加在一起還更加長。所以他和保羅呢，路加和保罗呢，各人呢占了呢新约圣经的差不多呢三分之一的篇幅。正因为路加他是一个如此详尽尽责的一个历史学家，所以路加他在第一章他用了80节的篇幅呢，很详尽地去讲给我们听在耶稣出世之前那些的 backstory， 那些的 背景故事。他告诉我们神怎样藉着两个怀孕的神迹去启动历史救恩的历史，这个是救恩历史里面最重要的时刻，因为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这位尼赛亚，这位救主正要来临。在这两个神迹的怀孕里面，第一个怀孕的神迹，神首先让一个老祭司撒加利亚和他那个不育的老婆以利沙伯，真是老婆，一个很老的阿婆，老来生子，这个儿子就是约翰，他就将会是以后不久将来要来那个尼赛亚的开路先锋。好奇妙的一个神迹，70-80岁的一对老夫妇，不育的夫妇，竟然可以老来生子。第二个怀孕的神迹比第一个更加不可思议，因为年老不育能够 生儿子的这个神迹，虽然是非常之奇妙，但是我们上个礼拜都看过，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曾经发生过， 你記唔記得亞伯拉罕同埋撒拉？佢哋仲老啊，99歲啊，先至生以撒。但係神喺呢度第二個神蹟嘅裏面，佢竟然讓以利沙伯嘅親戚瑪利亞，一個12、13歲嘅細路女，未婚嘅細路女，從未同任何男人有過任何發生過性關係嘅一個處女，神竟然可以藉住聖靈使到佢懷孕。呢個神蹟係從來都冇發生過，以後亦都唔會發生。而呢個嘅兒子就係耶穌基督，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佢哋所等待嘅尼賽亞救主。撒加利亞同埋瑪利亞，佢哋喺嗰一刻，佢哋睇到神嘅救恩嘅計劃，同埋神喺舊約聖經裏面嘅應許，正喺度啟動，開始應驗之際。瑪利亞佢就開口用佢嗰首嘅尊主頌去讚美神嘅大能。之後而家嚟到第一章嘅尾，我哋睇到撒加利亞佢同樣用佢嘅救主頌去頌讚呢位大能嘅神，拯救佢哋嘅神，憐憫佢哋嘅神。所以我哋今日嚟到第一章最後呢個段落，就係救恩頌撒加利亞嘅救恩頌嘅第三段。我哋繼續睇睇撒加利亞佢對神嘅讚頌。今日我哋嚟到第三段嘅時候，撒加利亞就將佢嘅焦點由大衛嘅約，由亞伯拉罕嘅約，轉移到新約。請聽我讀一次今日嘅主題經文，第76節：孩子啊，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因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預備他的路，使他的子民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們神的憐憫，使清晨的陽光從高天臨到我們，光照那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引導我們的腳走上平安的路。這孩子漸漸長大，心靈健壯，住在曠野，直到他在以色列人中公開露面的日子。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有三个的标题。第一，先锋事工的预言，这个是第76到77節。第二，就是救主来临的预言，这个是第78至79節。第三，就是先锋约翰的成长，这个第80節。我们首先看看我们今天第一个的标题，就是神的就是先锋事工的预言，第76節。在上文撒加利亚的救主众的前一部分，他的焦点是放在颂赞神。现在撒加利亚将他的焦点是转到去神赐给他那个的儿子约翰的身上。但是撒加利亚他跟着所讲的，他并不是说在这里赞美，哇我的仔有几靓啊，哇我的仔有几 cute 啊。不是，他所讲的就是预言将来神的，在神永恒的计划的里面，他会怎样去使用这个的儿子约翰。在第76至77節的里面，撒加利亚他预言他的仔约翰将来有三重的事工。约翰的第一个事工是什么呢？他会是至高者的先知。至高者就是神，没有人高得过他。什么是先知呢？先知就是神所拣选的使者，他们是将神的信息，神藉着这些先知去将信息传给神的子民，甚至是全个世界。 基本上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约翰就是神至高者的代言人。但是约翰很特别，他和历世历代的先知很不同，因为在撒加利亚那个时代，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心硬和他们的不信，他们一直在拒绝甚至杀害神一直派来的先知，所以呢在撒加利亚那个时代已经四百年了，神没有再派任何的先知来到这个世界，神亦都没有任何的启示在这四百年里面。这个是神对以色列民的审判，所以约翰他是在四百年以来第一个先知，他亦都是旧约的最后一个的先知。约翰他不单止是一个先知，他不单止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一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的约翰更大。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说约翰比任何人甚至任何的先知，是啊，比摩西比一切以利亚以利沙更加大？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以往历世历代的先知没有一个人见过这个尼赛亚，他们全讲的只是告诉人听将来会有一个尼赛亚会来，但是唯独约翰这个旧约最后的先知，他可以首次第一次可以直接将人指向尼赛亚本人。约翰除了是一个先知之外，他第二个的事工就是他是主的开路先锋，他去为主预备道路的先锋。什么是开路先锋呢？在古代呢，当一个国王他要出巡的时候，要去到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城市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开路先锋在他走在他的前面。他做什么呢？他的工作就是要告诉人，嘿，国王来了，你们快点预备好，你们快点去执屋回家，你们快点去扫好条街。条路如果有那些有窿，有那些part hole，三分四很多的，我们都不知道蹬断过多少胎，我们快点补好它，国王来了。不是来到，如果国王的马车来到蹬到他黐肺你就死了。他有一个这样的开路先锋，是去预备人民去迎接皇帝的来临。同样神在耶稣来临之前，他亦都差派了约翰这个开路先锋来到这个世界。六个月之前，比耶稣早六个月之前来到。原因是什么呢？很明显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根本就未准备好朝见他们的主和他主的来临。当时的以色列是一个背道心硬不信的境况底下，他们的敬拜是律法主义，他们的敬拜是外在的，是空洞的，他们的敬拜是外表的，不是内心的，他们的敬拜只是外表做出来给人看，他们的敬拜不是用心灵按真理的敬拜。所以在他们这样的境况底下，耶稣不能够就这样就来，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开路先锋先来， 去首先去唤醒，去预备这班的心硬的民众，去预备他们的心。约翰就好像一只破冰船一样，走在前头 去破解那些刚硬的心，好叫在尼赛亚来之前好好预备他们的心。各位，今天你的心是怎样呢？是不是否也是刚硬呢？今天你们的敬拜又是怎样呢？是不是真的用心灵按住真理的敬拜，还是只是得个外表空洞的敬拜呢？还有一件事，就是约翰这个为尼赛亚预备道路的这个开路先锋，他的来临并不是神突然之间心血来潮，哇，看看这班人现在不行了，喂耶稣不要来住，约翰 你先行。不是，事实上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不单止尼赛亚的来临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一早已经是预言了。原来就算尼赛亚来之前要来那个开路先锋，他的来临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在神永恒的计划的里面已经一早是安排了，一早是预言了。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看看。第一个就是在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本的圣经 的书卷，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我派我的使者在我，即是在主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使者就要来到。这个是四百年之前的预言。跟着在700年之前，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以赛亚这样预言，他说有声音呼喊说，你们要在旷野清理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直我们神的大道。你记不记得刚才第80节，约翰后来他在哪里生活？在旷野，就在旷野，这个在旷野出来的这把声音就是约翰的预言。这一切都是在神永恒的计划的里面。尼赛亚会来，尼赛亚来之前将会有这一位开路的先锋来到打破人民刚硬的心，以致预备他们去迎接尼赛亚的来临。第77节，约翰他除了是至高者的先知，他除了是尼赛亚的开路先锋之外，第77节告诉我们，约翰还有第三个的事工，就是他是神的传道人。约翰他怎样为尼赛亚，为这位救主，为耶稣基督去预备他的道路呢？就是藉着向人民去传讲救恩的知识。原文或者英文这个字是 The knowledge of salvation。 他来，他怎样去预备人的心，就是去宣讲罪得赦免的这个信息。我想给你知道，人除非首先知道救恩，还有知道有救恩的知识 The knowledge of salvation， 才能够得救。什么是救恩的知识呢？就是若果一个人 要得救，他必须要知道神怎样救你，必须要知道他不能够靠到自己去救自己，必须要知道神怎样去救他，就是靠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去代替你，为你的罪死，还有呢你亦都必须要知道呢， 如果你要接受这个救恩，你要做些什么？这个就是救恩的知识，这个就是约翰所传的信息。而神给约翰的任务就是要他要使神的子民知道救恩的知识。弟兄姊妹，在人生的里面最喜乐的事，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更加喜乐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你知不知道第二样最喜乐的事是什么？第二样最喜乐的事就是你藉着传扬这个救恩的知识给其他人知道，使其他人都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呢，没有一样东西比这样更加喜乐。弟兄姊妹，今天神也同样托付了我们同一个的任务，你今天有没有忠心的去传讲这个救恩的福音？在约翰的救恩的福音的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因罪得赦，罪得赦免。因为这个就是救恩所将要带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罪得赦免。什么是赦免呢？赦免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将一些东西送走它，整走了它，或者取消了它，或者是令到那样东西消失 disappear。 有一间垃圾公司叫做 gutjunk.com， 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的广告呢？它说你只要 call 它们来，它们来到你家里，只要呢，它说呢，你用手指指一指呢，那样东西就会消失了。那个广告很神奇的，真的我觉得指撇没了，撇没了。咁你有个人恶搞呢，咁佢话啊，等我指下我老婆先。所以约翰喺度所传嘅呢个赦免嘅信息，赦免就係使一样嘢消失。呢样嘢要使一样嘢消失嘅嘢係乜嘢呢？很明显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的罪，以及罪所带来 的后果。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他告诉我们，他说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死啊。这里所讲的这个死，不单只是讲肉体肉身的死啊。如果是只是讲肉身的死呢，还好啊。因为正如很多中国人所说，他们相信人死就如灯灭，是吧？烟消云散，是吧？如果这里所说的死是只是肉体的死，还好啊。因为你死了之后没有知觉，一了百了，是吧？但是这里所说罪所带来的这个死，是属灵的死。的意思就是我们将会同神永远永远永远分开隔绝的意思，而且还要受永远永远刑罚的这种死。所以罪得赦免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他所被定了的罪，以及他一切的罪债，以及他一切的刑罚，他的后果等等，都因为藉着耶稣基督的代死，他代相信他的罪人顶晒这些的罪。原本在我们身上的罪，无论是我们以往的罪、今日的罪，甚至将来我们所犯的罪，通通都被耶稣送走晒、取消晒、消失晒。就好似咧，俗语有话咧，佢话好似当粉笔字咁样咧，抹晒去。 在舊約利未記那裡這樣記載，他說在贖罪日那天，大祭司會怎樣？他會預備兩隻的公山羊，是不是？一隻做什麼？一隻煎，一隻燜，一隻燉，一隻蒸，不是，兩隻公山羊，一隻呢就是用來呢是獻上成為這個贖罪祭，第二隻是做什麼？第一隻是屬於耶和華，第二隻是屬於什麼？亞撒撒勒。亞撒撒勒就是這個的曠野，他就將那隻第二隻的公山羊呢怎樣放了去曠野，意思就是什麼呢？意思就 是象徵那隻羊一去就不返，不會再回來。這個是預表什麼呢？預表耶穌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為我們代了我們，好像這隻 公山羊成為一個代罪的羔羊，將我們的罪贖了我們的罪，並且將我們的罪帶到有那麼遠得那麼遠，不見了。神亦都一筆勾銷，好像詩歌罪債全還清，這首詩歌 Jesus paid it all， 無債做什麼？一身輕，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欠債啊？或者有沒有貸款啊？嗱，無論是你的嗰啲student loan啊，學生嗰啲貸款啊，或者你買車要貸款啊，買樓會貸款啊，你記唔記得嗰一日，當你還清曬嗰筆債嗰一日啊？哇，鬆曬係咪啊？鬆曬！但我想話俾你知道，依啲嘅債。你呢啲學生嘅債，呢啲車啊、屋嘅、啊，可能五年期、十年期、十五年期、三十年期，終有一日你都會還清，你都會無債一身輕，係咪？但係咧，你嘅罪呢、這個罪債係永恆嘅，係你永遠永遠都還唔清嘅罪債。但是现在耶稣基督竟然代替你还清晒，顶晒你的罪，清晒你那些地上的债，你还清了，你都无债一身轻，更何况你永恒的罪债被耶稣去赦免晒的时候，你那一刻是不是更加更加无债一身轻，永恒的无债一身轻。嗱，点样我哋先至能够得到洗罪得赦免呢？就是你要相信耶稣，相信他代替你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为你承担一切罪的刑罚。就好像诗歌咁样话：原本是挂在那木头上的，应是我。并且我哋相信耶稣第三日复活。若果你相信并且认罪悔改的话，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若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罗马书八章一章一节也都告诉我们，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问题就是，各位，你的罪今日是不是已经得到赦免呢？人生没有一件事比罪得赦免更加重要。关于罪得赦免这件事，我想大家也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撒加利亚的救主颂里面，第一段他提到大卫的约，第二段这个是上个主日阿伯拉罕的约，今日来到的第三段，他所提到的就是神在旧约里面第三个与救恩有关的约，这个就是新约 The New Covenant。 虽然呢在经文这里他没有用新约这个名，但是很清楚 撒加利亚喺度要表达嘅就系讲紧新约，就系呢个 New Covenant。因为唯独新约先至能够提供到宽恕同埋救恩嘅知识。上一次我哋提到神喺旧约嘅里面咧，佢立咗六个嘅约，但只有三个咧系同救主同埋或者咧救恩咧系有关嘅。首先咧，挪亚嘅约，神只系应许佢唔会再用洪水去毁灭呢个世界，冇救恩喺里面，冇讲到冇提到救恩。摩西嘅约，神藉住摩西去颁布十诫。去颁布他的律法，但是律法并不能够使人得救，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守得守，不要说守足律法，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你就算守不到一条，你就是等于全部都守不到。同样祭司的约也都没有涉及救恩，所以剩下低下来只有三个约是跟救恩或者救主有关。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约，神应许亚伯拉罕他会有很多的后裔，在他未有仔的时候应许他很多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滩的沙那么多。不单止这样，神也都应许他将会成为一个大国，亦都会赐俾佢哋地，并且藉住以色列咧，去使万国咧去得福。嗱，大卫嘅约咧，神应许咧，将来喺大卫嘅家嘅里面会兴起一个永远嘅君王，而呢个君王将会消灭为以色列消灭佢哋嘅仇敌，并且将会咧永远嘅统治以色列同埋万国。现在撒加利亚他看到个仔就是这个尼赛亚的先锋，而尼赛亚也都嚟紧啊，喺六个月之后就会出世，所以撒加利亚一心喺度心相信咧，神喺亚伯拉罕嘅约同埋大卫嘅约里面所应许嘅咧，应该咧。好快会嚟到，或者咧喺佢有生之年咧，佢会见到呢啲应许、呢啲祝福嘅应验都唔定。但系我哋知道亚伯拉罕嘅约同埋大卫嘅约所应许嘅祝福咧，一直嚟到今日，其实仍然未完全应验。点解咧？点解咧？个原因就系、是、原来喺人和神之间仍然有一个是人，包括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可以克服到的一个障碍，而这个障碍就是罪，这个就是罪使到人和神是分隔。若果要享受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所带来的祝福，大前提就是要需要救恩，罪必须要处理，罪必须要得到赦免。但是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的本身亦都没有提供救恩，所以人要得到，人要得救，人要罪得赦免，就必须要有另一个嘅约，呢、这个就系新约 ，the new covenant。保罗喺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嗰度咁样话，佢话因此我发现了一个律，就是我想向善的时候，恶就在我里面出现了。保罗讲到喺我哋里面有一个律啊。有一股势力啊，有一股好强大嘅力量啊，系乜嘢咧？就系、是、罪啊！呢一股强大嘅力量，佢不断嘅喺度缠绕我哋，喺度推动我哋 在度操控我哋，甚至主宰我哋。而呢一股巨大强力罪嘅力量，唔系一啲外在嘅嘢嚟，而系喺我哋里面，系我哋内在嘅里面。以致到冇一个神所立嘅约有应许到话俾人可以咧压到呢个我哋喺里面呢个罪嘅呢个律，除咗新约 The New Covenant， 你唔信啊？咁我哋睇睇昔日嘅以色列人，你就知道点解。我哋呢个里面呢、这个强大嘅力量咧，系根本冇办法靠住我哋自己咧去压制得到。嗱，旧约嘅申命记，旧约嘅申命记 Deuteronomy 呢个咧申命记嘅意思咧就系咧神去重新去宣告佢嘅诫命。呢、这个系向当时咧以色列人喺旷野四十年之后咧。新的一代，他们准备进入迦南的时候，神向新的一代重新宣告他的律例。当时的以色列人，个个口就口声声，他们都说，我一定会谨守神的律例，神的诫命。所以为了隆重其事，他们搞了一场这样的 show。 在这个申命记第27章，那天摩西咧就吩咐人民，第十二节，佢话：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呢六个支派嘅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系咪？一半即系半个支派，六个支派喺呢边，佢哋要企喺基利心山上面咧，去为人民去祝福。基本上咧，佢哋系要讲话，我哋要遵守，我哋要遵守，我哋就会得到祝福。讲呢啲嘅说话，跟住咧，另外嗰边咧，嗰啲人咧就话：哦，阿门，阿门，阿门啊！咁样，好似喺度唱山歌咁啊，互相对唱咁样吓。好啦，跟住嚟到第十三章啦，另外嗰六个支派：流本、加德、亚切、西布伦、但、拿弗他等支派嘅人，要站在以巴路山，即系对面山。去宣布咒诅的说话，利未人就向以色列人大声讲啦。跟住咧喺第十五节去到第二十六节咧，一条水蛇春咁长嘅咒诅嘅说话。嗱，我而家净系俾第十五节举一个例俾你睇。佢话制造耶和华厌恶嘅雕像或柱像，工人手中做的，并且在暗处设立的，那人必受咒诅。跟住咧，另外对面嗰啲咧。那班人就说：哦，阿门，阿门，这样。哇，好什么，口口声声他们说，是啊，我们呢只是会做神祝福我们的事情，神咒诅我们的事情，我们一样东西我们都不会碰的。但是我们很清楚看到，无论他们怎样口口声声说他们可以遵守神的诫命，又或者神怎样去不断的警告他，他们告诉他，如果你不守我的律法的话，你们就会被咒诅了。双管齐下，软硬兼施。但是这班以色列民都没有办法去行神要他们行的事，反而他们继续不断的去犯罪。原因就是因为人根本就冇办法可以压到我哋里面人嘅心里面嗰个罪嘅律。其实唔单止以色列人系咁，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系喺一个咁样嘅境况嘅里面。人永远冇办法靠住自己去享受到神嘅祝福，只系会受神嘅咒诅。除非我们的罪有两件事，除非第一就是除非我们的罪得赦免，同埋除非我们在我们内在里面，我们有能力去战胜，去胜过我们内里面这个强大 罪的律，人才有希望。人需要另一个约，而这个新约，这个 The New Covenant， 正正就是能够给到我们这两样东西。第一就是罪得赦免，第二就是神赐一个全新的心，全新在主，在我们的里面的这股的大过罪的律的这个力量。这个就是正正就是撒加利亚在这里第77节所说，他说这个的尼赛亚，他会使他的子民罪得赦免，知道救恩的知识。这个就是新约 The New Covenant。 这个新约是神为以色列民，为我们预备唯一的转机，而这个转机就在申命记过两章第29节首次出现。申命记第29章第一节他这样说，这些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个在第现在来到摩押、OK? 是耶和华和他们在何烈山，这个即是西乃山，西乃山就是神颁布十诫摩西的约的地方，所立的约以外的一个约。所以这个所讲的不是摩西的约，不是十诫，不是在何烈山在西乃山那个的约，是那个约以外的约。因为神要设立这个新约，因为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办法去守之前那个约，就是摩西的约，根本没有办法不犯罪。接着来到第30节申命记继续，他说当这一切事，就是我摆在你面前的祝福和咒诅都临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赶逐你去的万国中，神会赶逐他们。意思就是说，这班人他不是受到神的祝福，他们所做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不是神祝福的生命，而是被神咒诅的生命，以致他们后来我们看到被赶逐。但是他说在赶逐在万国中，你心里必回想我这些的说话。第二节，虽然他们被赶逐，他们受咒诅，第二节，但是将来你和你的子孙必一心一意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听从他的话。跟着呢，神继续说，他说将来呢，神会继续会再召集回你们回来去听他的说话。这里所讲的呢还未发生，相信这个是讲的就是将来耶稣再来之前，在千禧年之前，当那时来到的时候，神应许说整个以色列家他们都会归回主，他们都会全家信主。但是是怎样会发生呢？第六节，耶和华你的神必把你心里和 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要你一心一意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里这句说话，他说将他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原文或者英文的那里所说的，他说是神会为他们做一个心内心的割礼 Circumcision，是一个人眼看不到的一个开心的手术，以致到人可以一心一意去敬畏耶和华，因为神会给一个新的心给他们，而且更加令到他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说话。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得到从这样以来的祝福。这个所讲的，这里所讲的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新约 The New Covenant。 嗱，唔單止係呢度，呢度只不過係第一次出現。喺耶利米書有更加明確嘅細節。耶利米書31:31，呢個我哋頭先咧讀經嘅時候讀過。嗰度話：看啊，日子快到，我要與以色列同埋猶大家訂立新嘅約。呢個新嘅約唔似以前咧，我拉住佢哋祖先嘅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日子，與他們立嘅約。呢個所講緊嘅就係摩西嘅約，唔似嗰個。我雖然是他們的丈夫，他們卻違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的宣告。第33節，但那些日子以後，我要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是這樣，這是耶和華的宣告。他說我要把我的律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的心裡。這個律就是那個的力量，那個的 power 等在所有信主的人的心裡面，就是神的力量，以致到可以靠住呢个力量，我哋去战胜原本喺我哋里面嗰个罪嗰个嘅律。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嘅子民。他们各人必不再教导自己嘅邻舍和自己嘅同胞，说你们要认识耶和华，因为所有嘅人都是由细到大都必定认识耶和华。跟住点样啊？第一樣嘢，我哋要兩樣嘢，係咪？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要一個新嘅心，一個力量。第二就係咧，我哋嘅罪要得到赦免。呢度就係我也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住他們的罪惡。disappear 唔記得咗啦。這是耶和華的宣告。記唔記得頭先剛才我講過，我哋非常急切嗰兩樣嘢啊，喺齊度。罪得赦免，第二就是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能力，内在的能力，我们以致到我们可以战胜罪的律和遵行神的说话在齐度。但是这个能力在哪里来呢？另一段关于新约这个 New Covenant 的经文，就是在以西结书 Ezekiel 36:嗰度咁话，我必把新心赐给你们，把新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嘅肉体中除去石心，把肉心赐给你们。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遵守我嘅典章。呢个力量就系神佢嘅灵嗰度嚟啊，就系圣灵嗰度嚟啊。当一个人佢重生得救嗰一刻，神就会将这个人的原本的石心，铁石心肠除去，而换上一个全新的肉心。不单止这样，神也更加将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圣灵的内住。当一个人信主那一刻，圣灵就永远一生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使到我们有能力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使到我们有能力去行善，使到我们有能力去明白神，去寻求神，去遵行神的说话。这个就是在生命记30章、耶利米书31章和以西结书36章这里所讲到的新约 The New Covenant。唯一一个约能使到人得救，能使人罪得赦免，能使人生命改变。但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些经文的里面，他没有提到这个新约所应许的是他怎样去发生，他怎样去启动的方式是怎样，这里没有讲。哪里有讲呢？我们就要看回来新约的圣经路加福音第22章第20節。这个是历史上最后一个的逾越节，就是在耶稣被卖的一夜，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一个晚上，他和他的门徒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一个的阁楼的里面，他设 吃逾节的晚餐，并且在那晚他设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主餐。路加告诉我们，他说饭后耶稣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什么新约， The New Covenant， 这血是为你们而流的。原来这个新约，这个 New Covenant， 是一定要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流的血而启动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相信耶稣这位无罪圣洁的耶稣是你唯一的救主，当你相信耶稣他代替你在十字架 承担你的罪，被钉死，第三日复活，那一刻神就会将你一切所有的罪赦免，并且在那一刻赐你一个新的心，并且圣灵就在那一刻内住在你的里面，将他的律、他的能力放在你的心里面，以致你可以战胜你里面那个罪的律，使到你可以一心一意归向耶和华，听从他的说话。第七十八至到第七十九节，系呢个系撒加利亚佢关于尼赛亚嘅预言。基本上佢度所讲嘅就系神藉住呢个新约啊，佢赦免我哋嘅罪，赐俾我哋新嘅生命，完全系乜嘢啊？因为佢嘅怜悯，藉住耶稣基督，佢呢、这个呢、这个清晨嘅阳光喺高天降临到人间，嚟到拜访我哋，嚟到眷顾我哋。以致到我们原本在黑暗里面得到拯救，在死荫的里面这个罪人因为主的光。十节，路加突然之间在第八十节，他按了一个呢快速键，好像你 看带或看碟呢有个 fast forward， 是不是 fast forward， 他只是用了一节经文呢就去描述了呢约翰由八日大直至到咧，佢成长长大成人咧，佢只系用一节嚟描述。好似我仔咧 ，Mark 仔咧，佢细个佢系咁样讲，佢讲故事佢咁讲嘅。佢从前有个人叫小明，佢出世之后就死咗啦。诶，咁啊讲完噶咯，一句讲完。路加又喺度咁样，但系约翰佢唔似一般人，只系身体上嘅成长。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神的眷顾特别在他的身上，以致到他使到他在属灵方面，在他的灵命上面 是健壮。之后路加告诉我们，他去到这个旷野那里，相信是在耶路撒冷以东，在死海以西的一片什么都没有的一片寸草不生的旷野那里，远离人群，与世隔绝，单独在那里跟神一起，直至到他长大成人，在以色列公开他的开路先锋事工，他就我们之后才会再听到他。但下一个星期，下一个星期第二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就会出世。这个是历史救恩里面的高峰，因为耶稣基督的来临，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实现了新约 New Covenant 的应许，使所有信主的人罪得赦免，并且藉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大能，我们能够胜过罪恶，以致属主的人他有能力一心一意爱主，遵神，遵行主的说话。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餐的台前，我们都是藉着这个饼和这个杯，我们去纪念主给我们这个大恩。主餐是我们为基督徒而设，为了是藉着这个饼这个杯，我们去纪念主对我们的恩典。 祂为我们的受死，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如果我们当中，在座当中有还未信主的朋友呢，今天我想请你们稍等候，直至到有一天你都真心相信主的时候，我们好欢迎，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领受这个主餐。好，耶稣在被出卖的一夜，他拿起饼来，他祝谢者，祝谢了就擘开，他这样说，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饼是代表象征主的身体为我们擘开，让我们用一个敬虔的心，我们纪念主的大恩。饭后，耶稣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今天今日的主题经文，今天今日我们这篇的道，相信我们会更加明白这个新约是什么一回事。耶稣说，你们每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杯是象征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我们用一个敬虔的心去领受纪念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耶稣基督，每当我们领受主餐的时候，就让我们纪念想起主为我们的舍身，为我们流血这个救赎的大恩。每当我们拎起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就会记得起主他用他的血为我们所立的这个的新约。如果没有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死定，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盼望有指望，死路一条。但是藉着耶稣的血，他确立了这个新的约，启动了这个 New Covenant， 使到我们能够罪得赦免，并且一次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生命，而且一次更加赐给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以致到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多谢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个守约的神，你不会忘记你所立的约，你也不会忘记你对以色列所立的约，你所跟他们应许过的说话。虽然今天以色列因为罪，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的拒绝，以色列今天仍然是在咒诅当中，以色列仍然未享受到你应许他们的祝福。但是我们知道，到那日必有一个全员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放，洗除他们一切的罪恶和不洁。多谢主，多谢主，你亦都为我哋立嘅呢个新约，你立嘅约，你系永远唔会忘记，永远唔会废去。感谢主嘅恩典，我哋咁样嘅祷告，奉靠主耶稣得圣名祈求，阿门。好，今日咧我哋崇拜就到呢度结束。咁啊，我哋今日嘅报告咧，亦都喺秩序表上面系印咗。咁咧想提醒大家一件嘅事情，喺两个主日之后咧，就会系我哋嘅福音主日。我哋邀请到曾牧师咧嚟到我哋嘅当中咧，同我哋咧系分享福音嘅信息。咁咧，我希望咧两个星期之后嘅主日咧，大家咧踊跃嘅邀请你未信主嘅亲友嚟到嗰个星期日一齐咧，希望咧呢个救恩嘅信息咧能够咧可以改变到佢哋嘅生命，让佢哋咧能够罪得赦免，亦都能够可以得到神俾佢哋嘅祝福。好，我们现在在座位，我们默祷之后就可以散会。